巴沙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再一次的，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再一次的要提醒大家，我们在学习妥拉的时候，一定要认识一件事，就是这是从我们的神，我们的阿巴父口中所说出来的话，里面充满他的爱，充满他的生命。但愿他赐给我们有个饥渴的心，饥渴的灵，借着他的话语更多来认识他，能够带我们与他同坐在天上，能够带我们听见他的声音。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渴望燃烧在我们心里面。今天的妥拉是双份的，双份的玛纳，双份的玛纳。第一部分叫做一条律例，一条律例。那第二部分呢，讲到巴勒跟巴兰。我们慢慢的来学习，慢慢的来看。在还没有开始进入妥拉的时候，妥拉部分的时候，我有一个问题一直缠绕在我的心里面。我先提出来和大家来思想。走进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发现发生了许许多多这个惊天动地的事。于是我就在思想，来问大家，神爱亚当吗？当然是在他堕落前，我们都可以很确定的说他爱亚当。堕落之后呢，神爱亚当吗？我在这里不是要给你们一个答案，我是想邀请你们大家一同来思想，神爱亚当吗？在路加福音称他是，在耶稣的家谱里面称他是神的儿子。他堕落之前，还有他堕落之后，神爱米利安吗？神爱亚伦吗？神爱摩西吗？他们三个带领以色列百姓四十年，将近四十年，却不能进入应许地，和那十个探子，并那世代的人。今天的妥拉，我们一定很熟悉第一个部分，民数记第十九章，讲到红母牛的奥秘，红母牛的奥秘。我不预备在这里和大家来重复，但是我要邀请你们 一起来试一下。你们会发现牧师真的是盼望你们开始吃干粮，不要再喝奶了，我们都要长大，我们都要成熟起来。红母牛的秘密，甚至于连举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所罗门王，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都想不通这个奥秘，想不通这个奥秘，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一个洁净的人碰了红母牛灰，而这个灰是要使不洁净的人得到洁净，但是行使这个礼仪的祭司他自己反而不洁净，就洁净的人碰到红母牛灰会成为不洁净，不洁净的人被红母牛灰的水洒就得到洁净，这实在是让人想不通的事。但是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来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其实很清楚，我们看见了耶稣啊，他的代赎，他原本是圣洁的，却为我们成了罪的奴仆，替我们担当了所有的罪。我们看见十字架，我们看见他的宝血，我们就明白了红母牛灰的这个奥秘。其实历世历代许许多多的这个希伯来学者不停地在这个地方琢磨琢磨琢磨，他们实在是想搞懂为什么。最后呢，我发现有一个人他讲了一句话可以拿来做代表，拿来做代表。他说其实神的话语你听了你就去遵行，他指示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不需要去问为什么，不需要想用人的智慧，想用吃了善恶树果子的这个分辨的能力来分辨这段经文，不必。他说什么我们就照做，我们就蒙福，我们就得洁净，我们就得到生命，就这么简单。我佩服他，就这么简单。第二部分，这十九章、二十章，在这二十章里面，我们发现非常重要的两个人，从一开始，从出埃及记一开始，一直到现在四十年走下来，两个很重要的人过世，一个是米利安，一个是亚伦大祭司。米利安死在寻的旷野。这二十章说，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米利安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就这么简单的一节经文交代米利安的过世。这讲到亚伦呢，我们发现在民数记33章38节说到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后40年5月初1日，祭司亚伦遵着耶和华的吩咐上了何尔山，就死在那里。亚伦死在何尔山的时候年123岁。 这是唯一在陀拉里面很清楚的写一个人的过世是在什么时候，那个日期时间。亚伦死在五月初一日，他死在何尔山的山顶。再过不久，我们知道摩西他会死在尼波山上山顶上。我刚刚已经问过了，神爱他们吗？神爱米利安吗？当米利安拉兄哈若的时候，他身上长出了大麻风，白色大麻风，神刑罚他，因为他在背后说他的弟弟摩西的坏话。但是神讲了一句话，在民数记第十二章第十四节，当摩西为米利暗代求的时候，神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父亲，在这里提到父亲。或许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我刚刚已经说过，我不想回答大家说神爱米利暗，爱摩西，爱亚伦，爱摩西吧。或许你会说神爱摩西，但这三个人都不能够进入应许地，而且神说得很清楚，不许亚伦，不许摩西，他不允许摩西和亚伦进入应许地，迦南美地。所以你可以称这个是一个刑罚或一个审判，因为你们没有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令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在米利巴水所发生的事情，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这两个人不能进入迦南地应许地，是因为神吩咐他们，当百姓争闹想要喝水的时候，神说你吩咐磐石他就出水。但是我们知道摩西急躁，他说了急躁的话，生气说了急躁的话，这诗篇告诉我们，所以他用那个杖击打磐石两次。这一击打，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受了极大的亏损，极大的亏损。我们真的是需要被妥拉来提醒，妥拉来提醒。哪一个人从来不生气的？大概没有。每一个人在某一个点上都可能发怒气。可怜的摩西带着这一群百姓不停的抱怨，怨声连连的百姓直到现在四十年在旷野绕啊绕啊绕的，所以他一时之间动了肉体，我们可以说是他动了肉体，击打磐石两次。就因为这样，他们两个都不能进去。这是管教，神的管教，神的审判。你可以从我的问题当中来思想，因为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神就是爱。约翰一书在新约圣经里面常常看见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没有问题。但是神真的是轻慢不得， 轻慢不得。它是圣洁的。我们服侍的人，服侍他的人，他常常受警惕，常常受警惕，要尊神为大，彼此带导，彼此鼓励，彼此警醒，知道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父，他是王，他是创造主，我们必须要尊荣他。所以我们看见，不管你是谁，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神爱我，所以我就可以随便，或说神爱我，我就可以任凭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些妥拉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行不通，行不通。但是感谢神，对于那些属他的人，对于那些属他的人，服侍这一位永生神的人，死亡不是隔离，死亡是回家，死亡是回家。我觉得很有意思，在妥拉里面常常讲到，当如同这些亚伯拉罕、撒拉、以撒或是雅各，他们过世的时候，总是说他们归到列祖那里去，他们睡了。圣经常常讲，他们睡了，他们归到列祖那里去，在等候有一天弥赛亚来，把他们带到乐园去。所以对于属神的人，特别是我们这些属耶稣啊，被他用宝血拯救买赎回来的每一个人，我们已经不需要再尝死味了，因为他已经替我们尝了。那这一点在这里，我希望你放在心上，因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认识。如果你能够认识这一点，你能够认识这一点，我相信在走在这一条道路上的时候，这个人生的道路不再是旷野路，人生的道路是一条往上通到神那里的天梯，借着耶稣啊，我们可以去的。放在心上。接下来我们看见发怨言，我们看到发怨言，怨言的毒根呢，发怨言的毒根真的很难消除，真的很难消除。特别是当我们身体疲倦的时候，或是我们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不顺畅的事，里面这个人呢、里面的这个人呢、魂人立刻就爆发，就起来埋怨，埋怨。所以我们看到21章第4节说到，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赌神和摩西，怨赌神和摩西，说你们指的是谁？神跟摩西，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当一个人有怨气的时候，所说出来的话常常是不经大脑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都有这样一个经验。 盼望越来越没有啊。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每次都是发怨言，然后神的及时审判、刑罚、管教就来了，然后他们立刻就后悔了，来找摩西，啊，我们有罪了，我们愿赌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吧。然后我们发现摩西就为百姓祷告，哇，这个领袖真是不简单，真是不简单。他好像把这群百姓看成自己的孩子，真的是自己的孩子。孩子在耍脾气，孩子在发怨言，现在神刑罚了，然后赶快，他没有责备，他立刻就带祷。神说什么呢？第八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像这样的经文也是让许许多多的人搞不清楚，但是我们要感谢神。当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自己所说的话，他说什么？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四节，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都得永生。如果你从这一句话再回到民数记来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铜蛇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就是父的恩典，父的怜悯。在这里预表着他将要为他的百姓所预备的救赎，他自己的爱子。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一节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弥赛亚的预言。所以你在这里看到火蛇、铜蛇所预表的就是耶稣啊，他的救赎。在这救赎里面，你看见父的怜悯、父的爱，不是吗？在刑罚当中，尽管在刑罚当中，我们看见他暗藏的耶和华拯救，这就是耶稣的名字，希伯来名字耶稣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耶和华拯救在这里有奥秘，他是哪一位？有怜悯，有恩典，他爱到底，他爱到底。来到这里我还有一个问题来问大家，我自己是第三代的基督徒。所谓第三代基督徒，就是我的父亲的父亲，我母亲的母亲，双方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从小当然就是在教堂里面、教会里面长大的。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有一句话顺理成章的出口成章，我们都可以说，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明白这个意思是否与神的话语 对齐。什么话呢？就是我们都在期待着上天堂，天堂是美地，那是福地，地上我们受苦，但是我们在死了以后我们可以上天堂。我们传福音给人也是，你要信耶稣哦，你信耶稣就得永生，你将来呢就可以上天堂，是不是？我们常这样的说，哎呀，这个地上不完美，地上日子苦，就像百姓一样在旷野绕啊绕，这是旷野路，所以我们何等的期待等我死了以后就完美了，是这样吗？弟兄姐妹们，我现在开始在思想，我真的在思想我们的永远的生命是在我接受耶稣啊的救恩的那一刹那，那一刻就开始，那圣灵进到我里面来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新的生命了。所以我的永远的生命是从此刻开始，不是等我死了以后我才有永远的生命。那如果我此刻开始就有神的生命在我里面的话，那么我的天堂是不是应该从现在就开始了？我的天堂生活应该从现在就开始了。耶稣说，我来是要使羊得生命，其实是使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来是要使他的百姓得生命，而且要得更丰盛的生命。仔细去想，这个更丰盛的生命肯定不是等我死了以后才开始吧。那么这个我以前讲过，那么这个死岂不就成了我们的救主了吗？这个死神岂不就使我们得释放了吗？行不通，讲不通，是不是？好好去思想，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神的话语里面，从一开始在陀拉里面来说好了，我看到以诺，他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300年与神同行在哪里？在地，他还活着的时候与神同行300年，后来他被取去了，神太爱他了，他被取去了。那我们想以利亚呢？以利亚呢？火车火马来把他接走，火车火马来把他接走，他能够跟天上，跟那个对我们来讲是死后才会看见的那个天堂的那一个领域，竟然那个领域能够呈现，能够跟以利亚的生命在他在世的日子里面能够连在一起。我们看以利亚，神对他讲话，他祷告，天不下雨就不下雨，除非他在祷告，除非他在祷告，是不是？或是我们看到保罗，他说他做见证，他说我认识一个人，他曾被提到三重天，其实讲的就是他自己。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12章他说的，他说不得已他才说的哈，他说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 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就是他自己，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保罗在什么时候尝到这个第三层天的滋味呢？的见证呢？是他还活着的时候。是他还活着的时候。我们讲最后，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第一章，我们看见他说，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读起，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未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第十节他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第十二节我们说，我们看见他说什么，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然后他一转身，他看见谁？他看见人子复活的主。哇，我们再看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他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他又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他还活着的时候，他在拔摩海岛上的时候，我只举出短短的，其实整个圣经那些先知们，这个先知书里面的每一位都还在，都是在活着的时候，都是在活着的时候，他们与神的领域，那看不见摸不着的领域有一个交叉点，他们可以进入那个领域，他们可以听见神的声音，他们可以在圣灵里面与神有对话，都是在活着的时候，活着的时候。多少时候我们已经被一个谎言所欺弄，你听过吗？多少次人跟我们讲耶稣已经做成了，所以这些都已经成为过去了。使徒保罗、使徒约翰都是在耶稣做成之后，有了与神的国度、与神的同在，在圣灵里面，他可以进入天堂，能够听见神的声音。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呢？这一点的认识为什么这么重要吗？弟兄姐妹们，不止那么多，你知道吗？我们成为他用宝血买赎的肢体，是他的肢体，真的不止那么多而已。他要给我们的，他已经给我们的，是我们一直都没有去打开的，因为我们被许多的谎言拦住了，因为我们都在等候，等我死了以后，等我死了以后，这一切我就可以看见，我就可以听见，我就可以尝到。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就在此刻，就在今生，这是神的心意，他要跟我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有一个非常实际的关系。 你要去思想，因为我已经想了，而且我也尝了，非常的重要。这是为什么我要跟你分享。在我们进入第二个部分的妥拉的时候，讲到巴兰，从22章到24章，讲到巴兰。巴兰是个术士，行法术的。我稍微再提醒大家一下，把刚刚所讲的放在心上。你知道妥拉是一个门户，神的话语带着生命的能力，但是神的话语也是使我们可以走进他的领域的一个门户。就像耶稣所说的，雅各在伯特利的那个天梯，他梦中的那个天梯，耶稣说什么？就是人子，就是我。天使要在他的身上上去下来，上去下来。耶稣现在在哪里？他在我里面。我里面有一个天梯，我可以上去，我可以下来。我们活在这个直线的时间空间里，世世代代太久了。你如果留意的话，牧师在这几次的信息当中，一直要带领大家来看我们的生命，在耶稣里的生命是螺旋式的，是往上的，是在他的里面，是连接着地跟天的。如果你开始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巴兰这段故事为什么他真是处心积虑的，非常积极的，他要去咒诅以色列百姓。犹大叔说他为利直奔那个错谬的路，说来说去都是为钱，说来说去都是为利，都是为利。但是这位非常有名气的巴兰，这一次他踢到铁板了，怎么样都行不通，怎么样都行不通。Why？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来看民数记23章。民数记23章第一次第7节开始，巴兰便提起诗歌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亚王引我出东山，说来呀，为我咒诅雅各，来呀，辱骂以色列。第8节，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1/4？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这简直是绝对不是巴兰的原意，但是他讲出这样的话来。他是会法术的，他从上看，从下看，从高峰看，从小山看，他怎么看这群百姓？他说这群百姓不列在万民当中，我要称他倒是很准啊，很准啊。的确是这群百姓在出埃及之后，被神带到西乃山与神立约之后，这群百姓已经从万民当中怎么样被分别出来了，被分别出来了。他们不属万民，他看不懂，他看不明白，明明是在那里，他却看不到。我记得以前 常常听到有人在喜欢算命，在学校里玩什么碟仙的，玩什么的，但是每一次都是很灵。但是如果不灵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问一句话，你们当中谁是基督徒？因为有基督徒在就不灵了。这是傻瓜啊，想不通啊，有基督徒在就不灵了。有神的百姓，神的云柱火柱在这群百姓当中，巴兰他想做什么？做不到，不列在万民当中。这群百姓是非人类，我称他们是非人类，看不见。然后我们看见第二次，我们看见这23章，巴兰又说，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赐福，此事我不能反转。巴兰一定是一头大汗啊！这个跟他过去所有的这个术士经历都不能相比的。他搞不懂为什么，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怎么可能没有罪孽，没有奸恶？值得我们思想。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巴兰的他想要咒诅，但是一句话都出不来，所说的话都是神把话摆在他舌头上，摆在他的嘴上，他就说什么话，他一点都没有办法翻转，没有办法咒诅这群百姓。弟兄姐妹们，你认识你是谁吗？你以为这个是以色列百姓而已吗？包括你，包括我在内，我们都是耶稣的宝血买赎的。保罗说得很清楚，保罗说什么？我们是从黑暗的国度里面被他迁移到爱子光明的国度，在光明的国度里面没有丝毫的黑暗，他看不见。所以你怕什么？你心中担心什么？敌人看不见。我们在神的眼中，这一群与他立约的，被他用宝血所买赎的百姓，超乎生命，是超乎时间空间限制的，因为永远的生命早就在那一刻你接受圣灵进来的时候开始的，已经开始了。所以你活在什么地方？你是活在与天连结的领域里，活在神的领域里，活在神的国度里。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哪里？坐在天上。与他一同，与耶稣一同长生在哪里？长生在父里面。哦，弟兄姐妹们，这个话我每一次都提，我知道，我绝对不是老生常谈，我只是要告诉你们，这个是一把钥匙，是一把钥匙，使你可以怎样活在这个地上。 你可以在这个地上活出那个真正的天上的生命的钥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很难吗？一点都不难，一点都不难。你信就是你的了，你相信你就活在天上了，因为这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巴兰没有办法咒诅以色列百姓，没有办法，一点都没有办法。所以巴勒最后把他赶走，他说：“你赶快回去吧，我要你得大尊荣，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尊荣。”最后我们来看巴兰所讲的，他说：“巴勒巴勒，你等等，我来告诉你这些百姓日后要怎么对付你的百姓。”这个他看见了，或许巴兰在这个祝福这些百姓的时候，是非他那个魂在他里面那个魂人所愿意的。你知道圣经说，这是很奇妙的事，圣经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或许在这个时候他里面的灵属于神的那个灵，神点上了一个灯，所以他看见了，他知道尽管他里面的那个魂人，他的肉体他的肉体是极不愿意，极不愿意，他没办法，他没办法。这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真的我们学习的弟兄姐妹们，真的值得我们学习。巴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按着他的肉体，他是100%、200%，他已经准备好要咒诅以色列百姓了。但是圣经说什么？神的灵，24章说，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神的灵就临到他的灵人里面，临到他的身上，好像他活过来了一样啊！他听见了，他听见了，启动了。他里面的这个灵人，所以他开始说神的话语。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这个术士巴兰，忽然之间因着神的灵落在他身上，跃升为先知。你可以称他在这里先知，因为以色列直到现在犹太人在会堂里面用着他的祝福，每天在祷告，这些话成为祷告，祷告文成为祷告文。24章第15节，他就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闭住或者睁开眼目，本来是看不见的人，现在睁开眼睛了，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意旨，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其实讲他是扑倒而眼睛就睁开了，他看见了，他知道了，但是他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看得很准，弟兄姐妹们，我有看到这12个支派明明的竹帐篷在这里，可是我看他好像不是现在，时空的错综交错，我望他却不在近日。他看见有星要出于雅各，看见有弥赛亚，这个星代表弥赛亚要出于雅各，有杖，王权主权王权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亚的四角，扰乱毁坏扰乱之子。我们来想想一件事，神给每一个人机会，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洞，所罗门在传道书所说的3章所说的，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他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 人不能参透。你在这里注意到一句话，好像神造人，但是他把永生跟他有关的、与他连结的那个部分呢，放在人的心里，放在人的心里。当人类犯罪之后，这个灯暗了。以弗所书的作者第一章所说的，死了，灵人死了，看不见了。但是当人，当神的灵来到的时候，神的灵来到的时候，人就活过来了。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圣灵一来，我们里面那个灵人就活过来了。在这里，在此刻，我们看到这个巴兰，他也是神所造的人。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看见，他不明白，但他能够说出神的话语来。如果他在那一刻能够珍惜，能够因为尝到这个滋味而转向神的话，现在巴兰在圣经上，在托拉当中是不一样的人。但是很可惜的是什么？很可惜的是邪恶的肉体，巴兰邪恶的肉体终于从不甘心他的主权被夺，他重新再把它得回来。他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巴兰的那个肉体欲望强到不行，邪恶的欲望，邪魅力的那个邪恶欲望强到不行，于是巴兰就设计。我们圣经在这里没讲，在其他的部分讲了，他给了巴勒，摩亚王巴勒一个诡计，就是你可以引诱以色列人和摩亚女子行邪淫，然后呢拜你们的偶像。这就是25章，我们看见他的诡计终于得逞了，终于得逞了。第25章第一节，以色列人住在石坪，百姓与摩亚女子行起邪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皮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很惨，非常惨。我们在这里看见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第七节，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的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24000人。你如何对付你的肉体？我的意思是大家很熟悉的一句话，你如何对付你的老亚当？我们常常把这个责任就推给亚当。你如何对付你肉体中的老亚当？弟兄姐妹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什么？致死他，毫无妥协的致死他，像菲尼哈一样。因为他死你就活了，他活你就死了。 这就是为什么新约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我们要向自己死，在耶稣啊里面，我们要向我们的肉体死，你要把它治死。腓尼哈起来，一枪刺下去，是毙命。下礼拜我们还会再继续讲腓尼哈，因为神把平安的约赐给他，因为他为神有祭血的心。我们在这里看见，敌人不管用什么方式，绝对没有办法得胜神的子民。但是，当神的子民没有活在天上的时候，没有眼目单单定睛在这位神的身上的时候，没有遵行他生命的话语的时候，这个世界可以将神的百姓吞吃，吞吃。我慢慢的说，你慢慢的听，对我们现在此刻开始有一个成熟的生命，遵行神的话语的生命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做成熟的儿子，神的儿子要显现出来。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九节，保罗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这句话实在是值得我们好好的想啊！为什么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在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我们以前以为，哦，就是希望这个得救的人数填满了，这是受造之物在等候的。现在知道，不是，不是这样。当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九节在说的，他讲到神，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以前讲过，这全部都是过去的事，神已经定了，早就定了。神的众子，神的儿子，每一位被他用宝血买赎的每一位生命，一定要慢慢的成长。他说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怎么样，就预先定下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们有一个呼召，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像耶稣啊。当人看见我们的时候，他看见的是谁？他看见我们生命里面有神的儿子的样式。这就是一个成熟的儿子。这个成熟的儿子是神在等候的，也就是受造之物在切望等候的，神也在等候。所以今天在这里，当我们讲完，我稍微讲了一下这个妥拉，总的一句话就是，你跟我都是被分别出来，圣洁的子民。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所说的，我们要做君尊的祭司。但是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六章，上次讲过的，他为什么会提到这样一句话呢？讲到麦基洗德，麦基洗德这个名字，在妥拉， 创世纪十四章出现，在诗篇110篇第四节出现，之后在希伯来书出现，而且特别的讲到这个麦基洗德这个奥秘。我们以前就是这样读过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耶稣啊，他是犹大支派的，这个支派从来没有出来做祭司的，但是他是我们的大祭司。而圣经早就讲已经有暗示，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等次为大祭司的。那如果是指的就是耶稣啊，那就好了，我们就都明白都知道了。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犹太作者，有人说他是保罗，我不管他是谁，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却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讲到。那我们今天我还要继续来看，我们看到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第五章第十一节，为什么他会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是不是？如果指的就是耶稣啊，大祭司，没问题，我们都明白，我们都知道。可是他在这里说，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为什么听不进去？因为你们是在吃奶，都在开端，没有办法深入。我们上次讲过，所以来到了第七章，今天我们来看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至高神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我们中文叫仁义王，就是麦基洗德。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 Shalom Shalom， 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第三节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神把这个奥秘保留到末世最后这个时刻，他要来打开，因为他将要兴起一批人来，在末后的日子要承接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记得，不是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我们的大祭司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只有一位，而且绝对不会更换的，耶稣啊，哈马西亚。但是所有跟随他的，跟随他的那些跟随他，如同在启示录我们提过的第一章，刚刚讲的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从圣经上来看，我们并不是要寻找一位历史上的麦基洗德。有人说来迎接亚伯拉罕的是闪，不管是谁，弟兄姐妹们，我们刚刚所读的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一到第三节，特别是第三节，我们要来看为什么在这里讲到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在我解开这一个 经文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先要来看，我们先要来认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我是谁，你是谁。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保罗说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看啊，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是新造的人。但是我们这一群人呢，如同刚刚所读的，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三十节所读的，是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要效法他儿子的这一群人。所以，让我们再来追根究底，他的预先的意思是什么？启示录第十三章，我们知道第八、第九节说到，讲到这个兽，讲到敌基督，他会跟圣徒征战，而且要得胜，也会有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第八节说到，凡住在地上，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换句话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绝对不会拜他。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啊，是在创世之前被杀的羔羊，他手中有一本生命册，这个册子上面，我希望有我的名字，有你的名字，就是那些不拜兽的人的名字都记在上面。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保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这句话非常重要，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第四节听好，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他在什么时候拣选我们？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已经拣选我们。在哪里拣选我们？在基督里，在弥赛亚里，在那个在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耶稣啊玛西亚里面拣选我们。你要把这些都连起来，非常重要的，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巴兰看以色列百姓，神的帐幕在他们当中，他看不到以色列当中有罪孽，看不见他们有任何的缺点，毫无瑕疵，毫无斑点。他认得我们，神认得我们，因为他从创世以前我已经有了。圣经说我都还没有，甚至说在母腹里面都还没有，他已经认识我了。他什么时候认识我？他从创世以前就认识我了。我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当我说我的时候，包括你，包括所有属他的每一位。所以摩西在诗篇九十篇，他说第一节，他说 诗篇九十篇，神人摩西的祈祷，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是神。弟兄姐妹们，一切都从那里开始，在一切都还没有的时候，有你有我，在基督里，在耶稣哈马西亚里面，在弥赛亚里面，在基督里面就有了，有你有我。所以我今天要问你，你是谁？我是谁？我们是灵人，属灵的人，有着他的生命的，在一切之先，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我早就存在了。这是圣经，不是我说的，我从圣经上看到的时候，我才明白的，我才知道的，这是真理，你看见没有？然后他预定谁生在时间的哪一点上，谁生在时间的哪一点上，这是直线的。我们从那个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领域里面，我们生在此刻，生在这个时刻，生在这个时刻，在耶稣基督里面。曾经有人说，世界上只有两个人，只有两个人，从一开始直到最后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谁？一个就是亚当。所有的人类在哪里？都在亚当的腰中一本而出的，从他出来的。另外一个人是谁？那位新人，末后的亚当，主耶稣基督，耶稣阿玛西亚。另外一群人属他的人在哪里？在他的腰中，从他而出，都是从他而出，从圣灵生出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如果我在耶稣啊里面，我是新造的人，我就跟老亚当有没有关系？没关系了，就跟老亚当没有关系了，因为一切都更新了，一切都更新了。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第八章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一个真实，真真实实的，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的生命，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不能分的，连在一起的，连在一起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在耶稣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他已经承接了麦基洗德等次做大祭司。而这个麦基洗德，圣经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识。你现在明白了吗？新造的人，新造的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地上的族谱毫无关联的，跟地上的族谱毫无关联的。 从家族，从亚当下来的家族传承下来的血缘遗传已经被抹弃了，已经抛弃了，我们已经彻底改变了。哦，弟兄姐妹们，当我在讲这个的时候，我在准备，我在讲的时候，我心中非常的激动，因为我的 DNA 也改变了，你知道吗？过去所有 DNA 的记录已经一笔勾销了，涂抹了，没有了。我现在有了神的生命，我是他的后嗣，我在他里面，我是新造的人，我有了神的 DNA， 他的生命在我里头，圣灵在我里面，我里面的灵人要刚强起来。为什么以弗所书真的是保罗说，我深深的知道基督的奥秘，感谢他，我们里面那个灵人，那个创世以前写在生命册上的那个人，要刚强起来，要成熟起来，成为神的儿子的样式。这就是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植出来。他等候的是这一个人能够明白，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新的身份，不再一样，我不需要等死我才得到神要给我的一切，从现在开始我就有了。所以耶稣要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我知道大家都在提醒你们这句话，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12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他往父那里去，我跟他一起去，跟他在一起，因为这是他的祷告。我上次讲过，约翰福音17章，他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我跟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紧紧的相连，再也分不开。他的 DNA 是我的 DNA， 我跟他是一体的。他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能做什么？他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简直不可思议。这是他说的。所以你知道你的身份了吗？你知道你的身份了吗？麦基洗德等次，许多人都在谈，但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是在天上开始的。限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一次全部讲完，如果有机会我们再慢慢谈，但是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所有属他的。而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有什么条件呢？是不是我信耶稣我就可以了呢？我们来看看，刚刚已经讲过，首先你一定要是一个已经成熟的，熟练仁义的道理，与神的性情有份，与神的性情有份，披戴耶稣基督，效法他的样式，他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他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记不记得耶稣啊，老一直在讲一句话，我们一定要来看这个经文呢。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5章第19节，他说，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30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第7章16、17节，约翰福音第7章16、17节，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 第八章二十八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知道我是弥赛亚，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十二章四十九五十，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我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说的。第十四章最后我们看第十节，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我要花那么多时间把约翰福音里面这些经文提出来让你知道？因为在末后时代，那些想要承继麦基洗德等次做祭司的每一位，都是从天上领受神的话语，然后执行在这个地上的，如同耶稣啊一样，他不凭着自己说什么，他只有把他所听见的父的教训、父的话讲出来、做出来，这是一个条件，非常重要的条件，而且你要放在心上。我知道很多人真的是渴望被神使用，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会，为什么？你一定要明白，你要活在天上，因为你要听见父的声音，你要听见他的声音。你说我听不见，不会，你一定可以听得到他的声音，你一定要专注于他，而且你要相信你与他同坐在天上，你就在他旁边。而麦基洗德仁义王，他有王的身份，他有祭司的身份，这个王是有权柄的，王是要审判的。你怎么审判？照着父给你的权柄。所以我们如何能够羡慕这样的一个职分，但是我们却不听他的话呢？却不把他的话当成话呢？神在拣选什么样的人？像摩西传讲妥拉，传递神的话语，天天与他面对面，天天与他面对面。当他下山的时候，他从天上下来的时候，他的脸是发光的。我们如果天天与神面对面，你的脸也应该要发光，也应该要发光，像加勒另有一个心智，专心的跟随耶和华神。像约书亚在出埃及记说，他三十三章十一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甚至没有讲他什么时候回家，都没有，他不离开会幕，他就住在那里，他就在那里，他承接摩西的重任，神拣选他，神拣选他，他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 夺地为业，到最后他告诉以色列百姓，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的心智，约书亚的心智，在这里我要插进一点，在过去很多人都在说是约书亚的时代，约书亚的时代，我不同意。你知道吗？在这个末后时代，从约珥书里面所看见的，神不仅要兴起儿童、孩童、少年人、青年人、老年人，不分年纪的，他的灵要浇灌这些人，每一个人都要起来承接，但是每一个人都要成为成熟的儿女，或是像大卫，神拣选什么样的人？像大卫，合神心意。大卫有没有犯罪？有，悔改。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神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神喜悦他。可拉的后裔，可拉党被大地打开，将他们吞进去，但是他的儿子却没有死。诗篇有多少篇是可拉后裔？他没有写名字，他叫可拉后裔的诗，很美的诗，诗篇45篇，诗篇46篇，那个如果没有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写不出来的这些诗篇，可拉后裔所写的诗45篇，我们来看7-11节。你喜爱公义，神所喜悦拣选的人，跟他爱子一样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你的衣服都有没药沉香肉桂的香气，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王后佩戴额肥金饰，站在你右边。10节，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好美，他是已经告诉你了，这是神所喜悦的。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像众先知们，从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何西阿，每一位先知成为神的仆人，传达神的话语，神所拣选的。或是像希伯来书11章所提的信心的伟人，神悦纳有信心的人，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或是像诗篇119篇的作者，对神的话语的渴慕，那个呼喊，对神的妥拉的渴慕呼喊。或是像启示录最后144000人绝不妥协，单单跟随羔羊的人，单单跟随羔羊的人，这些人都是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与神的儿子相似的。我们还有很多在经文里面，在神的宝贝的话语里面，实在还有太多，还要继续讲。我们讲这个是其中之一讲，好不好？然后你们每一个人放在心上，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要学习，我们要认知。我先预备好你们的心，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干粮，进入神的奥秘室里面，才能够做他奥秘室的管家。 弟兄姐妹们，谈到末世，我一点都不想提这世界将要发生什么事，因为我更想知道的是，神啊，你要做什么事？在这整个世界好像被关闭一样，我们在经历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个时刻的时候，我必须要坦白地跟你们讲，我的心越来越喜乐，因为我知道我的主正在做非常奇妙的事。我的眼目要单单定睛于他，因为他所应许的大收割很快要开始，已经开始。他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他在创世以前，他已经得胜，他已经得胜。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所以在这个最后，在这个最后的时刻，我们的神要报仇。所以他的策略是什么？神的话语都已经告诉我们清清楚楚了，清清楚楚了。他将要差遣一个特种部队，我称他叫做特种部队，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是属天的。弟兄姐妹们，我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神与肉身的利未人亚伦的后代所立的约是永远的约，这地上的影子、天上的实体是不可分的，不可分的，绝对没有取代。我们绝对不要以为，如果你听到有人说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是要取代地上的这个利未人哦撒都后代的祭司的话，你不要接受，因为我们的神他所说的话绝对不会更改，他不后悔的，他不后悔的。如同我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我们听到人告诉我们，耶路撒冷这个希伯来字是多数的，地上一个耶路撒冷，天上一个新耶路撒冷，将来有一天，天上的耶路撒冷跟地上的耶路撒冷要合为一，合而为一。这是神的心意，因为他从耶路撒冷掌权一千年开始，直到新天新地，麦基洗德等次的仁义王等次的祭司和地上撒都亚伦菲尼哈的后代撒都当祭司，神与他立约的这个祭司要合而为一，要合而为一。所以我们心中要知道神的心意，你不要去更改，你不要去更改，你不要去取消神的话语，他所说的话语句句都成立，句句都存留到永永远远。我们等候那个真的是我们的主再来的日子，心中充满盼望，充满喜乐。愿神赐给每一个弟兄姐妹们有个喜乐的灵，有个喜乐的灵，因为这是你的力量，在这末后时代他要赐给你的喜乐的灵，从耶和华而来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但是我们有一个期待，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思想天上的事，从天上领受神的话语，然后使这个世界转化、转变、恢复，成为神的世界、神的国度，直到永远。Shalom， 平安。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舍罗。